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圣灵的完全特价。在前面我们有两节经文，我们把它一起读一遍。头一节是记录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，我们大家同声念。上帝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放在血气里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。这个浇灌指的呢，就像这个鱼一样浇灌。至于把这个圣灵比作雨水的经文呢，这圣经里面有一个何西亚六章三节，我们请看何西亚六章三节。何西亚在但以理书后面，旧约圣经。何西亚六章三节说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，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这里就把耶和华比作甘雨，甘就是甘甜的雨水和滋润田地的春雨，这就是一个比较明确的经文，把圣灵比作这个鱼，所以叫做降在凡有血气。还有一节经文是记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这里就提到圣灵是能力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这也是个降，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这样子说来呢，这个雨水啊，它不仅仅是滋润田地，这个圣灵呢还给人能力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研究这个圣灵啊，是如何赐给人能力。我们很羡慕这个能力，我们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个圣灵的雨水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渴望，愿上帝真能够降在我们身上，赐给我们能力。因为呢，根据圣经的教训，过去这个使徒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，不是凭他们的学问，他们没有啥学问，他们都是一些普通的老百姓。头四个人耶稣招来的是打鱼的渔夫，渔夫有什么学问呢？没有在耶路撒冷的什么学院学过的。可见呢，上帝把福音传遍天下，他是用他的圣灵作为推动力，这是一股能力。这个能力不是在我们里面的，是外加的，就是上帝降给我们的。我们要得不到这个能力呢，我们根本是无用的东西，我们不会发挥什么作用。所以我们第一要追求的就是得到这个圣灵的能力。还有，这不是人的口才，也不是人的能干，不是人的聪明。这个十二门徒中啊，最聪明最能干的一个是谁，你们知道吧？是犹大。怎么知道他是最能干的呢？因为啊，其他门徒啊，他们都 让他管钱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大家用的钱呢、啊、交给犹大来管。这个怎么做出的决定啊，我相信不是耶稣决定啊，我看如果耶稣让耶稣来决定这个问题啊，可能他会交给马太，马太是一个税吏啊，他会管钱的、啊、是吧。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猜想吧，因为圣经没记载。第一呢，犹大很会啊，我们可以说推荐自己啊，毛遂自荐，他能很显能自己的本领啊，所以呢大家也很器重他，哎，这个人是很精明强干的，我们看得出来啊。他而且什么人要浪费一点，他要发表意见是吧，玛利亚拿香膏浇在耶稣身上他就不愿意了啊，他说这是浪费，就说明啊他要管别人，他最后呢反正是把这个钱囊弄到手了。圣经说啊他是贪污分子，圣经直截了当说他是个贼，哎，把他记在圣经中，他是个贼，常常啊从公款里头自己方便方便。就是这样子，耶稣也没有揭发他，耶稣很忍耐，就是到他最后出卖他的父子，耶稣也不过是在吃最后一餐饭的时候就说你们当中有一个要出卖我，还没有提到他名字。那么现在呢我说这些话说明啊，耶稣拣选门徒，差遣他们出去传道，不是看重他们的才干、他们的聪明、他们的本领、天才、口才，不是，他是准备降圣灵在他们身上，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什么能力，你们没有圣灵就没有能力，根本没有用。现在我们要这样子想一想，我们既然信了耶稣了，我们还要求圣灵，光信耶稣得不到圣灵我们不会有什么成果。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出来这圣经里面呢把圣灵比作雨水，是滋润田地的春雨。这个春雨呢是晚雨，上次我们介绍过，早雨是秋雨，因为这是越冬小麦在秋天撒下去的时候要需要一场雨让它发芽，然后呢这个麦苗啊要过冬，过冬了这天冷了它就长得很快，快成熟的时候还需要一场雨叫它能够成熟。所以秋雨是叫做早雨，春雨叫做晚雨。最早提到这个春雨和秋雨啊是在生命记，请看旧约圣经生命记11:14-13:14，我们从13节读起吧。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，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，尽心尽性侍奉他。14节，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，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、新酒和油。啊，这里呢指的就是这个雨，并没有把这个雨比作圣灵，可是呢这几句话呢也能用在圣灵这个早雨和晚雨上，因为有条件，看见吧，古时候上帝说 你们要得到这个按时降秋雨春雨，那么你必须什么？听从我所吩咐的诫命，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，尽心尽力侍奉他，这是条件。你要听话，上帝就按时降雨，因为这个很重要。你要是雨来的不及时也不行，不该下的时候下，该下的时候不下不行。所以呢，这里叫做按时降秋雨春雨，条件是听从上帝，守他的诫命。还有几节经文呢，我们可以参考的，一个是撒加利亚，这个新约也提到的，就是这里撒加利亚是旧约啊，这小先知。撒加利亚先知啊，10:1啊，撒加利亚是在马拉基前面，马拉基是旧约最后一卷书，马拉基前面就是撒加利亚。10:1，当春雨的时候，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，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，使田园生长菜树。这一句话我们怎么知道是讲的是圣灵呢，不是讲的这个普通的雨呢？我们在下文就可以看出来了，这里呢就是指的还是讲这个属灵的问题，是吧？2节说，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，这个家神就是假神啊。过去犹太人呢，从这个外邦人学来，就这个就有点像中国的灶王爷一样，假神，都是假的，看见吧，虚空的。下面呢，这个叫卜筮，卜筮就是算命先生啊。现在呢，也有人爱算命啊，所见的是虚假，做梦所说的是假梦，他们白白的安慰人，所以众人如羊流离，也无牧人就受苦啊。那么这里你看啊，前面就说降春雨。下面2节呢就讲这个拜假神啊，算命。他就说我们呢，如果要圣灵的话，我们不要去求假神，不要去算命，不要相信自己做的梦，我们要求什么？求上帝给我们圣灵。这里说时候，当春雨的时候，就是应该降春雨了，我们就要求雨。这话里头表面上似乎是矛盾，但不矛盾，就是该有雨的时候我们要求雨，不要想当然。这个春天到了，应该下雨了，那么应该下雨你得求，你要不求呢它不一定来，就这意思。上帝叫我们求，这里讲的是圣灵，圣灵是必须求的来的。我们请看路加福音11:1，13节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你看这里叫我们求，要不求呢上帝不一定给你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怕你糟蹋，你不珍视这个恩赐， 所以上帝呢要我们求，我们求一次上帝还不一定立即给你啊。我们请看路加十八章，路加十八章耶稣设一个比喻，第一节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，说某城里有一个官，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，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，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，他多日不准，后来心里说，我虽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这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常来缠磨我。主说，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，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呀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这里就是叫我们多次像这个寡妇一样啊，迫切地向上帝恳求，一定要得到圣灵的恩赐。我们再回到这个十一章，路加十一章第五节，耶稣又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，半夜到他那里去说，朋友，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，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思迫切地直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下面你看十三节就说，你们呢、的天父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人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前面有一个迫切的直求，情思迫切的直求，下面说上帝啊，愿意将圣灵给求他的人。那么这里有没有矛盾呢？一个说你一定要情思迫切的求，后面说上帝很甘愿很乐意给你圣灵，那么这里没矛盾啊。上帝把这个圣灵的恩赐啊，看为一个很宝贵的这个礼物要给你，但是呢要你啊情思迫切地求，要你认识到这个圣灵的恩赐是多么可贵，你不要莫精打采地说，就随便伸着手，上帝你给我圣灵吧，这样那上帝你一定要很恳切，甚至你流泪，你说主啊一定要给我圣灵的恩赐，而且你要认识到这个圣灵来了，他就要你头一件事要你什么，刚才前面就说什么，要你听上帝的话，要守他的诫命啊，有条件的呀，是吧？你光是求，你还要检查自己，我有没有做到这个条件，就是有没有听上帝的话，还有什么地方没做到的？有一个一个女的啊，一个 也年纪也不大吧，也是中年妇女，她很羡慕啊，这个她的邻舍是信耶稣的，她很羡慕，她常常来要跟她一起祷告，一起这个像读圣经啊。可是呢，奇怪，他就是圣经对他的要求，他有的地方他承认他做不到啊。你们看到这个矛盾吧？他常特地到他邻舍家里来跟邻舍一起祷告读经，好像得点安慰啊。他很羡慕这个基督徒啊，好像这个生活上有这个可以说是福乐吧啊，信上帝有福气啊。可是呢，有的地方啊，他承认自己做不到，他羡慕，但他做不到，很可怜呐、这个人。我一直为他难过，他要有什么要，但是这个条件好像做不到。请问我们有没有这个情况？我们是不是还心里保留一个偶像，不肯放弃啊？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嗜好改不掉？如果有的话，那么你求圣灵恐怕求不到，你没有诚心。上帝觉得你求好像就是无条件求，但上帝是有条件，上帝给圣灵有条件，是什么？简单，听话，要你听话，要你听话，他就按时给你这个秋雨和春雨。所以我们要注意啊，我们光是羡慕耶稣的救恩呐、还不够，我们要有决心。耶稣做过个比喻啊，你们记得吧？有好几个比喻啊，记在马太福音13章，这里有好几个比喻啊。马太福音13章44节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这一节经文呢，把这么一个古时候啊，现在可能也有第一这情况，这里呢虽然没有详细说明这个情节，可是呢他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，再把家里所有的卖掉去买这块地呢？你们看出来这个原因吧？这个发现这个宝贝的人呢，是一个布农，是一个长工，他是给地主犁地，犁地的时候啊，一翻呢、把宝贝翻出来，就这个地主根本不知道他这个田地里藏着这个金银财宝。是大概早几百年，可能是，或者反正是老底子啊，有什么人呢、藏在他地里啊？因为古时候啊，既没有银行，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可以存钱的地方，所以很多人就是把钱埋在地里，后来死掉了，也没人知道。好了，那这个农民呢、他犁地的时候，啪，这个土一翻开，哟，一盒子黄金，哎，他马上把它埋起来，因为他是个老实农民呢，很老实。他说：“我拿来，我等于是偷窃了，偷人的东西了。这块地是我地主的呀，那么我就把这块地买下来，以后那地里东西都是我的了。”他就还是把它埋好，埋好。他就把家里所有的都变卖， 别人说你这个傻瓜搞什么呢？那块地值值什么钱呢、啊、就这么一小块地啊，哎，我就要买它，地主要多少钱我就给多少钱吧。一个农民他没多少家产，但是他有啥就卖啥，通通卖光，那别人就莫名其妙，他知道他晓得里头有宝贝，他砍出这个代价，结果弄大条了。耶稣说天国就这样，你们今天来听到，你们也要所谓识货，你听到这个道理，你认识到这个是宝贝，你要它，那么你值得付多大的代价呢？耶稣说啊，你认识到这个宝贝是无价之宝，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？什么是无价之宝？永生，永久的生命，你明白吧？我们这里过去常讲，如果你过去没来听过，我欢迎你啊，以后常来听，也弄清楚这里有永生。为了得到这个永生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永生就在基督里面，要得到基督啊，你能够啊，而且必须付出一切代价啊！你如果真正认识到这个是无价之宝，要啥我都愿意付出这个代价。好，你如果有这个决心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永久的问题、永恒的命运呢、啊，解决。我们所以来这里听道的人呢、啊，我们就希望你能够从圣经里得到这么一个所谓永恒的观点，看问题都看永恒。如果我这一件事几天就要过去的，那么我不要啊，我要一个能够享受到永久的东西。这就是上帝所赐的这个幸福。好了，我们下面呢也有，都是这个样子。你看，一个是藏在地里的宝贝，还有一个什么？第四十五节，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。那么也是一句话，什么识货？他看到这个珠子，啊，那个要的价格，他觉得，啊，我肯出，我这个珠子不止那个一点钱，啊，我得到以后啊，我这是也是一个可是无价之宝，啊，所以他肯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一颗珠子。你看，这个这里就讲这个两个宝贝啊，其他的比喻嘛，就是强调其他方面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再来读这个两节经文，这个。约珥我们刚才读过了啊，我们再回到约珥二章，约珥先知约珥，约珥是在何西亚后面啊，但以理何西亚啊，约珥，约珥二章二十三节。西安的民呐、啊，你们要快乐，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欢喜，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，为你们降下甘霖，就是秋雨、春雨、